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耶、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牧者们好，欢迎所有牧者参加牧者抱抱团逢周二的开心团契。我知道除了牧者，也有一些其他弟兄姊妹也来为牧者来打气的，也谢谢你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享受主爱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美意，
我是小光，
我是打气的周清风。
谢谢你们呢、啊、我们还是要谈一些保健的小知识，对吧？
对啊，今天我们的健康小知识呢，就继续跟大家谈谈冬天保暖的方法。上一次我们谈到在户外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脖子跟脚都要好好的保暖、嗯、但是呢也不要忽略我们在室内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也必须要留意，
尤其是在南方不供暖的地点更加要注意保暖。
我们在北方的时候就会买棉被，而且是要棉花的棉被、
哦、
越厚越重，
那
就
压着自己，
因为热气它不容易发散嘛。厚的棉被盖起来很舒服，但是到南方可能就不太适合、嗯、有人盖得太厚的话还容易出汗睡不好，或者是太重了翻身又不方便。
我就有一个难题是，有些时候棉被太重，醒来我的胳膊会疼的，我真的试过是这样。
那么厉害，
真的。
那我们可以用一种方法，既保暖又不会很厚的被子压在身上，那我们就是在床铺上先铺一个毛毯。毛毯其实是蛮保暖的功效，会阻挡从地板呢或床上的冷气进到你的身体里，然后上边呢再盖一个棉被啊，我们就像一个三明治一样夹在中间，就会更好的效果。
那另外呢，有些人会喜欢用热水袋或者是电热毯提高它床铺的温度，不过呢要留意你睡觉之前最好就是把那个热水袋拿出来，而且呢那个电热毯也不要整夜都开着啊，因为呢人体的核心体温在我们入睡之后会慢慢的下降，
嗯，
这样呢会让人增加你的睡意，
嗯，
假如没有办法下降的话呢，就不太容易得到所谓的深度的睡眠，那么无论你睡多久呢还是很累的，所以呢不建议那些电热毯整夜都开着。
听完这些，哎呀，很想回家盖被子睡个好觉。
各位牧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
我也开。
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
新团契。好，假如现在我就送你们大家一个礼拜的假期、嗯、你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什么都不用做，那么大家会如何使用这七天的时间呢？
啊，我有个很浪漫的想法哈、嗯，就是我知道在法国南部，
哇，
普罗旺斯啊，它有特别漂亮的薰衣草花海。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时间，也有足够的金钱的保证的话、
啊、
我就想去那里待一个星期，带一本书
啊，也带一个牧师去，对吧？
是，多美呀、啊
哎，太美了、嗯！
但是我好像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可以有七天的假期哦。我觉得已经二三十年都没有想到过说啊，我可以有七天的假期，然后让我什么都不用干，想去哪里去哪里，想做什么做什么。因为有孩子呀、
嗯、
有弟兄姐妹呀，有家人呢、啊、好像没有办法去想七天的假期，所以我没有想过。
就不是不喜欢，而是根本没办法实现，就干脆不想。
对，所以就干脆不想。那现在有这个机会，我可以想一想，等我计划好了，下一次告诉你们。
哇，厉害啊！就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传道。
对，想都不敢想。
对对对。
那么乐意老师你呢？
我就用我最诚恳的眼光来看着我的领导，就是周老师。我希望你让我梦境成真。如果真的什么也不用做的话，我想我先睡两天觉，什么也别想，找个安静地方，也不开手机，睡完了也是想去大自然，就去安静一下，跟神聊聊天啊，也吃吃东西，我很喜欢吃东西的嘛，也找一个湖光山色好但是也能吃东西的地方跟神独处之后呢，我相信他很自然就会给我一个就是我将来该怎么走啊一些路向，当你跟神一起很自然就会心里有个底，知道怎么做。然后如果剩下两天神也愿意的话，最后一两天就去探望一下我的好朋友和家人，跟他们相聚一下。领导，这是我卑微的一个小小愿望。
好好，我介绍你一个地方啊，那个花果山水果特别多，应该挺好吃的。
我不是要你介绍地方，我是要假期的批准
时间。
没所谓，你把工作都做完了随便的放假。
前面那一句大家听着，其实为什么要谈七天假期呢？因为我们的主题还是上集讲了，就是拥抱真我。拥抱真我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与神一起。上集我们就谈到回到神身边的时候，第一样就是要与神独处。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要享受或者操练，其实也可以说是操练，回到神身边有一个安息。那在这里呢，用几十秒很简单讲讲。根据圣经，安息基本的意思呢，就是休息、停止，这是希伯来文原本的意思。神创造世界第七天，他自己也休息，欣赏他自己所做的。后来他也吩咐哈，出埃及记也吩咐我们要跟着这样做，自己也要休息，而且很重要，也要让一些在我们管辖之下或者是受劳役的人也能得到一种释放，一种休息。那到主耶稣呢，他就是让我们对这个安息有更深层的发现或者是指示。他说呢，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他那里来呢，是要一种心灵安息的状态。怎么可以安息啊？就是到他面前来，就是要把自己的重担都交给他，信靠他，一切放在他手中。哇，当一切在神手中，你就是很放松的，因为你从压力里面出来嘛，很放松，很放心，就是这么一个境界。讲了那么多有关安息的意思，你们有没有补充呢？
没有补充，讲得非常的好。
谢谢领导啊。如果是按照这个情况来说的话，你们有没有一种很深刻的在神面前安息的一种体会，就是一种很信靠很放松，有没有这个深刻的经历是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我过去在日常的操练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当我完了一天的事情之后，会安静下来，然后呢就回想一下当天的一些经历。很多时候呢，我在这种状态之下会发现，诶，原来当天不同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一直在帮助我，他一直在安排不同的事情，原来呢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很完美的可以完成了。那么那个时候呢，虽然并不是每一天都是这样，但是假如有这种感觉的话呢，我整个人都会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安舒，
就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我分享一下，就是我最初信主没多长时间，当时还在公司里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就遇到了一些比较棘手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是关于人事的任免，就是解雇或者是留下
啊，最难的。
那个时候我其实真的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办，后来我就想，凡有劳苦重担的就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他得安息。我说主，你给我这句话，我就到你这里来得安息。然后我就跟主单独的相处，把这件事情交在他的手里。那一天我就发现我的心里面就非常的安静，不会再为着这个事情就是留谁吵谁而去纠结， 面，第二天就有很清晰的一个指引。那按照这个指引去做了之后，这件事情就非常完美的解决。那种在主里面得着安息，得着放松，完全的交给他的感觉，就是一直到现在，就这么多年，我都不会忘记。
我听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不是问题先得到具体的方法去解决，而是神让你先信靠他，先安息，
是的，
然后
先交给他。
那个答案或者那个方法才出来，这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有过一次经历，就是几年前吧，我生病然后需要去医院。每天早晨呢，差不多六点多我就要坐车去医院，路程上要一个小时。但是因为时间比较早呢，都会有座位，然后我就坐到车上。其实生病嘛，就是还是会担心啊，挺多的。那我就觉得这个一个多小时就是我好好的在主里面去跟他亲近，然后祷告交托，好像慢慢的就把那种恐惧啊担心的那种情绪就在主里面真的是得到了一个释放，就很安心。但是我还是每天要跑，单程就一个小时，然后治疗完我再花一个多小时回来，有挺长时间是这样。但是我就觉得啊、哦，其实真的是劳苦担重担的时候，真的是要到它里面得安息。那个病没有马上
好
啊，其实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好。但是呢，我觉得内心的安息和在主里面的那种平安、喜乐是非常宝贵的。
那我忍不住要插嘴了，就是我曾经患癌症嘛，那当时要化疗，最后一次的化疗，我就在一个疗养院。当时刚好能住一个房间，是因为那个床铺很宽裕，所以我可以一个人在一个房间。然后吃过晚餐，我就在那里一边看约伯记，然后望着窗外的树木，突然就有一种很平静很安息的感觉，就仿佛神跟我说，我就在这里陪着你，也不孤单，很平静。而且对自己的那个前面的路啊，其实我当时也是没有头发的，秃头啊，还有各种的情况还是在，但我就知道神跟我一起。而且看约伯记就体会人真的是很卑微的，很多事情都不明白，但是神就让我看见他的伟大，只要知道他的伟大就够了，他伟大而且也看顾人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从前念那个辅导啊，就要写那些自己人生的十大，我就把它定性为我人生最高光的时刻，就是那一刻跟神在一起，我觉得是心灵真的是得到安息。
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带领我，带领我的安息，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我的心。
刚才听着大家讲那个画面就出来啊，那种很放松啊，一切交托神啊，很平静， 想起那一刻都觉得好美。我们尝试近身一点去想，就是刚才讲的那种安息的时刻，如果要你去描写，是用什么字词可以描写呢？或者是透过这些描写，你会发现其实所谓安息是包含什么元素呢？具体来讲，
我觉得呢，有一个是也不能够太主动。有时候我们太主动，想要得到那个安息，想要得着神，有时候不是最好的。最好呢，多少有一点被动，不是我去找神，是我进入一种状态，让神得着我。
不然就也是很拼了，太刻意也是不放松啊！我今天安息的好不好？会不会不够安息啊？
对，很紧张。我今天不够安息，
我今天安息几分？问了神满意我的安息吗？
我自己也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柔软的过程，就是人要柔软下来，无论是内心还是整个情绪的状态，就好像等候的一个柔软的过程。
我觉得柔软其实包括谦卑，一个人不谦卑不能柔软，就会很硬，因为你觉得自己想的自己计划的都是最重要或者是最对的，就会不柔软，因为我要坚持嘛。
对，
我觉得安息会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是顺服。其实如果我们不能够顺服神的话，也是没有办法在基督里的安息的。
的确是刚才说的顺服、谦卑、柔软，还有不太着意、不太刻意、不太拼命，这种放松的状态怎么能实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保持这种刚才说的柔软、谦卑、顺服又很放松的状态，怎么能每时每刻我们活出这种元素呢？说是容易，
我想这是一个过程，就是从哪一次哪一天你觉得安息，到持续的平时的生活当中你会觉得安息，这是一个过程，是与主建立关系的一个过程。另外就是我们的信仰其实是贯穿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而不是我有一件事儿或者我有一个状况我需要去寻求神的时候我才在他那里得安息。我想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关键的。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就说我一定要安静下来跪在那里祷告啊。我觉得像美意传道说的是一种生活的状态，重点还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当你更多的去认识神，体会到神跟我们的这种关系，他的恩典他的爱的时候，可能无论你是在忙的过程中，做事情的过程中，还是你在灵修的过程中，你都是有安息的。
我还是觉得那一句就是非我为主，就是我安不安息都不在我，我就向神求那一份安息呢，让他给我。
刚才我觉得三位都好像是神学家一样，很贴地的神学家，讲的东西呢都是很一语中的的哈。我也获益很多。说回现实，我们真的操练安息的时候，我们个人不是讲一些大道理，而是我们个人自己作为一个牧者，其实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因为真的作为牧者，我自己想，其实第一，刚才三位都同意，就是忙，还有就是很多人会打乱你的时间表的。坦白说，你会突然就说谁谁谁进医院，你要去探望他，也不是厌烦的，真的会打乱，也是应该去的。例如临终啊，为他代祷，这些都应该去。就很多其他的事情，或者弟兄姊妹突然有一些急事啊，或者情绪很受困扰，就是我们真的常常在这么一个服事的巨轮当中。坦白说，真的有些时候也不能自主的，那么怎么能面对这么多挑战？首先是有什么最阻碍你安息，然后你怎么去面对这些挑战呢？
我想到的一点是那份责任感，责任感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但是通常呢，我们觉得我对这个事情有我的责任，我对那个人有我的责任，
嗯，
那么变成了就很难，你可以找到那个空间，找到那个安心了。
是，这就是乐意。我觉得人人都以为我是工作狂，但我觉得我顶多是责任狂，不是一定要工作才能觉得满足。但是就很多时候很怕，好像这个事情不做就很亏欠，在神面前有一种罪疚，或者对人对弟兄姊妹也觉得好像有一种亏欠。
对我来说可能也类似吧，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或者说阻碍得着安息的这个因素是我的想法，我的计划，我的主意，我的能力等等。
是，
当我占了上风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在主里得安息。
那你怎么去让自己这个我没有那么占上风呢？
吃两次亏就不会了。
我发现每一传道都是很实事求是的，而且说话都是很精简的，言简意赅。
我也觉得还是要有这个意识，
嗯，
就是我需要在
醒觉这一点，
对，我需要在主里跟他亲近，我需要在他里面得安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太靠自己，或者我们太看到别人的需要，
嗯，
啊，就是那个人突然来找你了，你看到他很痛苦啊，很多的那个难过，你就想陪他，还有就是责任等等。可能我觉得首先要有这个意识，然后呢，慢慢要就是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是需要独处的，就一个人，有的是在互动的关系里边享受到与神同在，享受到安息。那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有这个意识，然后找出这样的时间空间来，然后形成一个习惯。我觉得习惯很重要。嗯，另外就是我尝到这个甜头了。
嗯
啊，我无论多繁忙，无论别人有多少呼声，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靠主，我必须在主里面得力量，得到这个安息，我才能够不只靠自己。
所以就是说首先要自己醒觉是有这个安息和独处的那个需要，要常常提醒自己。
嗯，对，然后就是你经历的过程中你就发现这个越来越宝贵，
嗯，
你就越来越喜欢去操练这个。
哎，这一次我先安息在神面前先静一静，然后我写两章，哎，还是赶得及的，而且可能写得更好，别人更得造就，那下一次呢我就学乖了，就没那么担心了，是这样的意思。
嗯，
真的需要操练。那么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你们觉得有人同行是否会更好啊？或者你们有没有经历有人彼此提醒，或者你们都有你们的另一半，会不会彼此提醒，当你太不能安息，太缺少与神独处，他就提醒你啊，为你们都有配偶，就很自然有人同行，或者也不一定是配偶，是有人同行是否会有帮助呢？
当然有帮助，就是如果我们有属灵伙伴的话，他们会在看到的时候会来提醒。但是我个人的经历，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被神提醒。
嗯，他怎么提醒你啊？
环境啊，人啊，
嗯，
他自己的话语啊，
嗯，
事情的发展的不同啊，都会是对我的一个提醒。
那你一定是一个很敏感于神的那个带领，
操练敏感于圣灵的带领。
嗯，
我呢，因为我跟家里面的姊妹已经相处了很长久的时间了，所以呢，我觉得是那种同在，就对方在的时候呢，不一定他要说什么，不一定他要做什么，
嗯，
但是他在的时候，对于我来讲，已经是一种提醒。
就是他在就知道自己有安息啊，
他在的时候就让我会更加有这个意愿朝向神。
哇
哇，
我们几个人都在哇。他摆在这里就好像一个要与神亲近的一个提醒，好厉害那种境界。
嗯，其实有的时候弟兄姊妹的提醒也蛮重要的，就是当他们分享他们生活中的一些挣扎呀，
嗯，
比如说离神远的时候的那些经历，或者是他们透过在神里面得力量的那些经历，就反过来对我自己就有很大的触动或者提醒，
嗯，
啊，就让我说，哎，这个东西很重要，
嗯，
啊，我不能够忽略它。
你说起来我就想起，我是反面的，
嗯，
有些时候当不止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在团契里面，他看见你，他说， 哎，乐意，你看他很累啊。然后你走几步，又有另外一个人说，哎，乐意老师你很累啊。然后第三步，哎，你最近很忙嘛，对吧？你看他很匆忙，其实就是神透过他们来提醒你啊，现在不行了，你要真的注意，要和神一起，要休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同行吧。那么师母，最后你可以为我们所有的空中的牧者，收听的牧者来做一个祷告，希望我们都能跟神有独处，还有都能在神面前有安息，好吗？
好的，那我们就一起来为所有的牧者，包括我们自己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愿意把你的安息赐给我们，你愿意让我们与你同行，你也给我们未来的盼望和今日的恩典，让我们真的知道与你同行，与你相处，从你那里重新得力是非常宝贵的，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所有的牧者，包括我们自己，真的无论是在繁忙的服事中，或者是做事情的责任中，都能够抽出时间和空间来与你相处，在有困难的时候，在有压力的时候，也从你那里重新得力。求你特别的帮助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拥抱自己是要善待自己的情绪，照顾自己的情绪，勇敢地去面对它，不要去压抑它，
要勇敢地面对自己不足之处，也接纳自己的软弱。从主里面来看，我们虽然有不足，但是仍然有价值。
牧者抱抱团，牧者的空中团契。
那么各位，我们完成了我们今天以上的讨论的内容。假如我现在要大家用一句话去鼓励自己，鼓励大家稳定地回到神的跟前去安息的话，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你做的他都知道，
神愿意我们回到他的怀抱，
乐意的是一切有神来包底。
我的是神自己比神的任务更重要。
那我们的空中团友，我们给你的一个思考提示，如果要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安息，你认为自己需要做什么，或者需要做出什么改变呢？
大家可以在留言板留言，或者是透过短信和电邮回应我们。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开头可以注明抱团，电邮是抱团的汉语拼音 @良友.net。
谢谢空中团友参加开心团契，亲爱的牧者们，让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美意，
我是小光，
我是周清风，
拜拜，
再见。
感谢神，让我们在真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合一，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行，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Thank you.